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第一个季度是扎根与真神，第二季扎根于真理，我们现在就进行在扎根于真理这一个方面。当然真理是从神来，神的旨意，神的道就是真理。扎根于真理就是扎根于神的真道，神的真道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扎根于真理要扎根于神的圣经。那今天我就引用希伯来书非常强调扎根于圣经的一段话。希伯来书是不太容易明白的，因为它是融合了旧约进入到新约，从古代讲到主耶稣的当代，应用到我们的现代，所以希伯来书是不太容易掌握得很清楚啊。但是我们今天只是从里面中间一段啊，这一段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于基督徒恳切的劝勉，说我们不要做婴孩。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只是做婴孩，婴孩的特征是只能吃奶，要慢慢吃干粮，吃干粮就能渐渐长大，长大成人，然后还要能通达，还要熟练，才能分辨是非，才能分辨好歹，才能分辨人生的正路，然后还要接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有的基督徒不要忘记，一生的时光努力于越来越能吃干粮，也就是长大，要熟练神的真理，要通达神的真理，能分辨是非善恶，正确的人生观，然后还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等一下我会比较深入一点跟各位说明。那先让各位注意的是，基督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不只是一些道理，不只是来听道理，当然要听道，因为信道从听道来的，但听道学了道理之后更重要的是怎么活出来。基督教是注重生命以及生命成长的一个信仰。主耶稣到地上第一篇讲道就是跟尼哥底母讲道，讲道的中心就是人必须重生，不是在教一些道理懂得更多而已，当然要懂，但更重要的是，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若不从水和圣灵生不能进神的国，若没有圣灵带来的新生命就根本不能认识神，跟神的关系就没有恢复，没有联系。所以基督教最根本的是一个生命的宗教，它是讲 人有属灵的生命，而任何的生命都会成长，要不成长就不是生命，生命。所以圣经我们讲这一本叫做什么道理呢？叫做生命之道。圣灵带来了生命的律，基督徒是一个生命的成长。耶稣说，我来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就是这个生命要丰盛起来。就像一个人他从婴孩一定要成长，如果一个婴孩他不成长，这是做父母亲最着急的事情了。生下来七八磅吧，过了三个月还七八磅，过了三年还七八磅，这个爸爸妈妈急死了，一定要长的嘛，婴孩一定要长，长成小孩，小孩还要长的，长成少年，然后长成青年，然后比较壮年，再后才老年，他一定要长的嘛，而且越来他越能够发挥生命的功能。两岁的孩子常常跌跤，很正常嘛，到了20岁天天还跌跤，这是后脑不平衡了，要去开刀了。人在一起都要长，要成长。那哥林不是哥林多了，希伯来书就很注重这件事情。有很多基督徒啊都信耶稣10年了，还在做婴孩，这是作者很着急啊。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这个不该喝奶了，不要喝奶，该吃干粮了，要长大成人了，要离开小学的开端，要进小学开端是1年级了，要2年级了，要5年级了，你不能老留级啊，还在小学的开端。念完小学还要念中学的，中学念完还要念大学，还要到研究所，还要不断的学习。所以希伯来书作者看到希伯来收信的对象，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来该做什么了？大家回答，该做老师了，该做教授了啊！你们都已经得了学这么久了，都是教授了，结果搞半天还要从小学的开端学起，所以他很着急啊，很着急。他就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啊，好好努力，要长大成人，要吃干粮，要熟练，要通达，要分辨，然后还要竭力进到什么地步？我没有打出来哈，等一下就会打出来。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如果老不长，都要变成婴孩的话，教会就很麻烦，因为婴孩是等人服侍的嘛，婴孩不会服侍人。哪一个你们家的婴孩会服侍人？那一定上报纸了，他不会的嘛，等人家喂他吃，等人家给他换衣服，给他穿鞋，长大成人你才能做事啊，你才会去帮助别人，才会带来人生的功用。这个婴孩都是自我中心的，自我中心，他饿了就哭了嘛，他不舒服就闹啊，他有东西糖果喜欢他就抢了，他玩具他也不会分给人玩。婴孩自我的，你要慢慢长大成人才会想到别人，才会帮助别人啊，你才会懂得人生服侍是一个比较高的层次。婴孩也不是 不辨好歹的嘛。你看那个玩具都往嘴巴里咬，泥巴也吃，这婴孩是不懂不辨好歹的，大人他就会明辨是非了。那婴孩太多了，他也不是生产，大人才会兴旺家业。婴孩，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参观过一些托儿中心。哎呀，我看完托儿中心了，我真是对于那些托儿所里的老师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你看那些婴孩啊，这边哭那边吵这边闹，那边又要反正麻烦的一大堆，一下这边又打翻什么东西了，那边又，我就看这些老师们呢，从早几乎忙到晚了，那太辛苦了。我看看这样做久了都会短命了，太累了，太累了。请问如果教会里都是婴孩，谁会短命？请回答。哎，感谢主，我今年已经76岁。各位看我活得好好的，所以各位是大人是婴孩，你们回答。但愿如此啊！记住啊，你们都是什么人啊？哎，让我多活几年啊！如果都是婴孩，哎呀，那怎么办呢？啊，感谢赞美主啊！早上听到诗班唱歌，哇，好高兴啊！不晓得你们听完诗班有没有受感动啊？不晓得哈。我每一次听完诗班都很受感动，他们从心里唱出来，他们在服侍啊，这个敬拜，我们的崇拜，带我们到宝座前，献上我们的歌声，让我们的心灵都得到启迪。所以很多朋友来到我们中间，他们都听不进牧师讲什么，都听到诗班，一听到诗班，哎呀，这个歌太感动了，太好了。那除了诗班还有很多可以服侍众人的，可以使大家得益处。但愿我们都能够长大成人，不但长大成人，我们还要尽到完全。今天所以我给你们的题目啊，长大成人，尽到完全。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说明，其实这两个在希腊文都是一个字，长大成人是一个字，尽到完全也是一个字。还有啊，这两个字是相同的一个字，所以一共是几个字啊？那再考你们一个问题啊，这样说起来，长大成人等不等于尽到完全？请诗班等不等？这两个是一个字不等啊？你们是哪一国的？等法哈 ，A 等于 C，B 等于 C， 请问 A 不等不等于 B？A 呀、，A 等不等于 B 呀、这基本三段论法嘛哈。长大成人是一个字，尽到完全也是这个字，所以长大成人跟尽到完全相等还是不等？再请诗班。好，他们给我弄一弄，结果弄错了哈。最后答案是不等啊，那等一下告诉你们为什么不等哈，是一个字嘛，怎么不等？那这要讲解的哈。不过这样让各位印象深刻一点，所以各位要长大成人，还要什么？好，那么不等在哪里？在后面告诉各位哈。那我就先讲长大成人。这个长大成人的表现。有两方面，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叫做能吃干粮。那什么叫能吃干粮呢？其实干粮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嘛。当然喝果汁啊，喝奶、喝果汁，这是流质，应该不算干粮。那请问馒头算不算干粮？算干粮。锅巴算不算干粮？一样不一样？一样啊，干粮都一样，对不对？好，都叫干粮，可是干粮和很多不一样，所以要能吃干粮，那就是长大成人的象征， 不过长大成人还有很多阶段就是了。那什么叫做能吃干粮？长大成人第一个就是能吃干粮，十四节讲的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你要看看上文，我们刚刚念过的十一节啊，请大家一同念。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什么叫能吃干粮？就是你要懂麦基洗德，要不懂麦基洗德那就是只能吃奶，要懂麦基洗德叫吃干粮。请问四班懂不懂麦基洗德？都懂啊，感谢主啊。不太容易懂，哎，真的不太容易懂，他们很厉害。麦基洗德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是一个人名。这个麦基洗德是亚伯拉罕同时代的一个王，是哪里的王呢？是耶路撒冷城的王。麦基洗德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还不在犹太人统治下，还是其他的君王，所以麦基洗德做耶路撒冷君王，但是德高望重又敬虔爱神。亚伯拉罕去打仗，亚伯拉罕把罗德救回来，然后亚伯拉罕知道麦基洗德这一个了不起的君王敬畏神爱神众人所敬佩的君王，就把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然后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那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记载得很清楚啊，等一下也许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了七章第一节，我来念给你们听啊。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当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什么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的取十分之一给他。好，先停到这边。那这一个是很特别的人物，在圣经里面也没有把他讲得很清楚啊。那所以在犹太人的传说里，他是像神的儿子一样无始无终，大家搞不清楚他的情况。但重点是麦基洗德代表了一种层次，一种层次的人物，而耶稣基督到地上来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不是照亚伦的等次做大祭司。这个什么意思呢？我简单说一下，各位就会，我说这个希伯来书不容易懂啊。麦基洗德在亚伯拉罕之前，他就是一个极敬畏神的人，他就是神的至高神的祭司，自己敬拜神，也带领很多撒冷耶路撒冷城的百姓敬拜神，是神所喜悦的一个人。但是因为他的事迹圣经记得很少，我们不知道很多。亚伯拉罕非常尊重他，打败诸王回来，为了感谢神就跑去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然后麦基洗德为他祝福。圣经上面接着有说，有话这样说，只有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没有位份小的替位份大的祝福。所以在神的观点中，麦基洗德位份大还是亚伯拉罕的位份大？哪一个大？麦基洗德。神非常看重麦基洗德。那这样的一个事迹里面，然后希伯来书作者 主要推出一件事情，旧约大祭司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让神恩惠临到众百姓，这是大祭司主要所做的事情。但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必须要献祭，杀牛杀羊，用羔羊或者牛犊的血替人赎罪。那么旧约以色列百姓是从亚伦开始，从利未的后裔，亚伦做了大祭司以后，历世历代犹太人的大祭司是亚伦的后裔。亚伦为百姓赎罪，杀牛杀羊，献上所杀的祭物的血，人罪得赦免，可以亲近神，神的福就可以临到人。但地上的大祭司也好，祭物也好，都是暂时的。耶稣来了，耶稣是谁？耶稣他是超过亚伦的等次，耶稣做大祭司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无始无终，而且耶稣是用自己身体做了祭物，不是用牛，不是用羊。因为圣经太多，我就没有办法跟你们详细的读，各位自己回家读希伯来书。地上的羊羔的血，牛犊的血，只是暂时性，而耶稣是道成肉身，用他自己的血当作祭物献在祭坛上。那谁是大祭司？耶稣自己是大祭司。耶稣到地上来赦免人的罪，拯救人的罪，然后复活升天，回到圣父的右边，圣父把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交给他，耶稣在那里掌权作王，统管万有，直到今天。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若真懂得干粮，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读到亚伦，因为太多了，或者亚伦的后裔做大祭司，或者读到牛犊被杀献祭，羊羔被杀献祭，读到这一切旧约祭祀礼仪，人蒙神赦罪，神赐福给人，请各位想一想，你应该想到谁？想到谁？想到耶稣。想到地上这一切只是一个影子，耶稣是那真正的本体，真正让人可以回到神面前，罪得赦免，让神的福气可以临到人，乃是神差他儿子耶稣来。耶稣做了那完全的大祭司，耶稣做了那完全的祭物，耶稣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耶稣把我们带到更美的帐幕里面，带到更美的家乡，有更美的应许。你们去读希伯来书，如果你们没有看到，没有记得更美这两个字啊，第一行就有了，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个更美这两个字出现了十几次之多，论到耶稣是更美的职任，更美的祭物，我们有更美的家业，我们得到更美的复活，我们有更美的事物，那更美的帐幕，更美的约。然后耶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 所说的更美。那总结一句话，新约比什么更美？比旧约更美。在认识耶稣，借着读神的话，神旧约不但明显圣经的教训，借着各样的预表，把更美的耶稣基督显出来。那么从圣经很多很多你去读的话，第一，耶稣比天使更美，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章两章的重点啊。耶稣比天使更美，我请各位看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六节啊，第一章第六节，一章六节说，神使长子，一章六节，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干什么？拜他。神有太多使者了，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天使天君只是神所用的一个器皿，但耶稣来了，神的长子以说使者都要拜他。然后八节说，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耶稣他是三位一体第二位圣子，所以也称为神，圣父完全的神，圣子完全的神，圣灵完全的神，三位一体永恒的神，同永恒，同现成，同等，同尊，同荣，同本质，同旨意，同事工。有关三位一体是比较更深的真理，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在主日跟你们讲，我怕讲了有一些慕道朋友恐怕就会吓跑了，那可能会讲，不过再等一等吧，因为这是最根本最基要的真理。我们的信仰建筑在真神三位一体，三个位格不混淆，一个本质不差别，圣父圣子圣灵永恒到永恒，一同计划，一同做工，圣子永远愿意虚己来顺从圣父，圣父是差遣的主，圣子是顺服的主，圣子完全的神却顺服圣父在地上行完了他的路程。在克西马尼园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拿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圣子顺从圣父，最后上了十字架，十字架上倒数第二句话成了，就是圣父啊，你所交托的工作成了。最后一句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了。耶稣的身体被埋在坟墓，灵魂就回到父那里去，三天之后身体复活，一同回到荣耀神的右边，统管宇宙万有。当你更多认识圣经里面对于耶稣的描写，更了解耶稣是谁，你就越来越懂得吃干粮了。啊，各位亲爱弟兄姊妹，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苦口婆心劝信徒们，不要停留在小学的开端，整天还只懂那最基本的，基本当然要懂啊，基本不懂怎么盖楼上的房子呢，一定要有基础。但是你到了盖房子盖了五年还在盖基础工程，这个是大有问题了，你除非盖200层的楼，要盖那么多年基础工程。但是基础工程盖好就要往楼上盖，所以劝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接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要还在小学生一样，要进到中学， 进到大学要越来越明白。如果你们再去读希伯来书第三章，提到耶稣基督比旧约以色列人最敬佩的摩西更尊贵，摩西是他们所尊贵，请你们看第三章第三节，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然后第五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第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所以希伯来书从天使讲完，然后就讲摩西，这是旧约以色列人最敬佩的一位先知，然后告诉他们耶稣比摩西尊荣多了，摩西是仆人，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第四章讲约书亚，第四章第八节告诉我们约书亚，他说若是约书亚，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神后来不再提别的日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也是以色列百姓非常尊重的一位领袖，但没有真的安息。真正安息是神的儿子耶稣来了，耶稣把我们带进心灵真的安息。所以各位都记得，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耶稣说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还要享安息，这是心灵真的安息。耶稣远超过约书亚。到第五章第四节，希伯来书五章第四节那里说到耶稣是启示力的，这大祭司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那再看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第七章那里提到耶稣做大祭司是启示力的，耶稣就成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七章二十一节，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力的，只有耶稣是启示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圣经太多我就不念了让各位知道什么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吃干粮，什么叫做明白麦基洗德的等次，什么叫做长大成人我们好好读圣经，读的时候无论圣经的教训，无论圣经里的故事，无论旧约里的预表，他都要把你带到认识神的儿子这一位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是远超过天使，远超过摩西，远超过亚伦，远超过约书亚，远超过地上这一切所预表的。预表指向影子而已，耶稣是那实体，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的光辉，神的儿子把神彰显出来。我们今天能够跟随主耶稣，把主耶稣请到我们的心中，他不但圣父圣子圣灵一同创造万有，一同统管万有，现在在你的心里面来统管你的人生，来引导你的人生，是你自己引导自己统管，还是他引导他统管比较美好呢？但愿各位好好想清楚，当你真的让耶稣完全掌权做主统管，你就会经验更美的人生。这是第一件事情，什么叫做长大成人。第二件事情，长大成人那里提到你要熟练你要熟练仁义的道理，你就能够习练通达，你就能够分辨好歹。十三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十四节， 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们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这个熟练很容易明白，我们中国话说啊，请考试班熟能什么，哎，答对了啊，熟能生巧，你要很熟很熟就巧啊。神的话你要熟，圣经道要熟，你越熟越熟啊，真的很奇妙，就会生巧啊。你要是圣经不熟，你就连贯不起来，连贯不起来你就通达不起来，通达不起来你就分辨不清楚。所以你要习练，非常习练。我记得五十多年前的事情啊，我都不会忘记，年纪老就是记得小的时候事情啊。大学刚刚毕业，我们在台湾呢，大学毕业一定要当一年兵啊，去服兵役，做这个预备军官。那我去当兵一年，一开始新兵训练，新兵训练是最苦的了。那个什么兵都要做新兵训练啊，要怎么匍匐前进啊，弄。那最要紧一个功课呢，就是送给你一把枪啊。这个枪我们以前都没有碰过哈，在哪里懂得枪哇？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是 M1 步枪啊 ，M1 自动步枪，给你一把枪，然后告诉你说啊，你要好好了解这个枪的功能。这个枪当时的比喻，我们当兵都是男生嘛，而且还都没有女朋友哈，刚刚大学毕业。他说你这个啊，就是你的女朋友啊，要爱护她哈，要哇，大家都把枪都搞得擦得亮亮的。那最要紧要懂得什么？你要懂得怎么样知道它的构造，要分解，把这枪都要分解，分解完之后再组合啊，然后看看动不动啊，有的装是装好了，搬不动了哈，糟糕，乱搬乱搞的不行，所以要拆，然后装，然后动啊，哦啊，都很好。要比赛的，看看这个几秒钟能够把它拆完，然后几秒钟把它装好，然后咔咔咔试试看啊，真的能打。哎呀，我就想到啊，越熟练你就越方便。圣经的话是我们圣灵的宝剑，是基督徒一个重要的兵器啊！基督徒啊，需要好好熟练。一个军人不懂得用枪，他打什么仗？基督徒面对属灵征战，这个魔鬼像吼叫的狮子，要吞吃我们，我们要跟他征战，所以圣经要很熟。圣经不熟啊，我们会打败仗。当魔鬼试探一来，经上记着说，魔鬼再来，经上又记着说，魔鬼再来，经上记着说，他就跑了，他就怕你了啊！你老是咔咔卡住了，不会动啊，那子弹都上不去，那就完了，人家就给你一下毙命了。那我现在就要跟弟兄姊妹挑战了啊，先考试班。如果你想一年读完一遍圣经，一天要读几章？请回答。啊，一天把它读完啊？那你太厉害了哈！全部圣经1189章，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启示录22章。全部1189章。如果你想一年读完一遍，请问一天读几章？哎，一天读4章，你只要298天就读完了。那一年有365天，所以一年放假几天？67天放假。我就劝你们哈，如果你想一年读完一遍圣经的，礼拜一到礼拜六每天一天读4章，礼拜天休息。为什么休息？因为你们要到礼拜堂来听道啊，那一天就也听够了啊。如果你真的这样执行，因为一年几个礼拜天呢，啊，师班，哎，这个答不出就 糟糕了，67天可以放假，所以你还可以多休几天啊，什么啊 Memorial Day 去玩一玩啊，什么 Labor Day 也去玩啊 ，Independence Day 也去玩，可以有67天放假，一天读4章，那这样子一年读完一遍，你就读读读，你就熟了嘛。哎，不过记住啊，这一个跟你灵修要分开啊，因为这种是速读的，速读你也没有时间去多想，因为你试试看啊，去读一天读4章。如果你早上起来灵修，那就是读短短的一点就好了，不要很长，一小段啊，默想，然后运用，然后晚上一天读4章，给他速读，这样子一年就读完一遍。如果你说哎呀不行，我没那么多时间，那我就试试看2年读完一遍，请问一天读几章？2章就好了。你说还太多，4年读一遍，请问一天读几章？读1章，真的。你们如果现在已经40岁，请问40班平均几岁啊？啊，对不起，不能问这个问题，我来猜好了，算你们40岁哈，算你们活到88岁吧，还有48年好活啊！你一天读1章，4年读一遍，等到你去见神的时候，你读完几遍？12遍，答对了哈。你要40岁啊，如果你已经60岁，你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哈。中间有啊，有的已经60多了哈。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你真的不想读几遍去见神吗？你说到神面前，哎呀，对不起哦，我事实上太忙了哈，不过《三国演义》读了3遍了哈，圣经没读一遍，也没读完，你好意思去见神吗？上帝把他的干粮都给你了吗？你不吃啊，现在不是有没有干粮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圣经的问题，你说旧约一样嘛，希伯来书告诉你了。你读到旧约就会想到耶稣，想到神借着旧约借着圣经行许多许多奇妙的事情。我必须要讲短一点，现在因为还有薄饼 OK。 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要熟啊，要熟啊，不然让我考你们看你们熟不熟啊。请问哈巴古书听过没有啊？哈巴古书的后面一本叫什么书？叫西番雅书。听过西番雅书没有啊？没有。哈巴古书前面一本书叫什么书？拿鸿书。听过这本书没有啊？啊，听过啊。那再考你们，俄巴底亚听过没有啊？也听过。俄巴底亚后面是什么书啊？哦，约拿。我这诗班好厉害啊，这么厉害。那再考你们，俄巴底亚前面是什么书啊？啊，阿摩斯。也答对了。好，以后诗班不许答哈。很多人根本搞不清了，什么什么跟什么哈。你要好好读读圣经吧。如果你想4年读一遍啊，再考各位，一天读几章啊？1章就好了，4年一遍，希望你还能再活4年，读完一遍再去见神嘛，不然圣经没看过一遍就跑去了。当然这跟救恩无关，一遍没读完，请问能不能上天堂？这样上光彩不光彩？不，还光彩啊，不光彩了。一遍都没读完，那上帝给你圣经这么宝贵，好多人想读都读不到，我们今天这么便宜可以买到。所以劝弟兄姊妹，长大成人你要熟练，熟练才会通达嘛，你不然怎么通达？通达就是融会贯通啊，融会贯通。因为圣经很特别啊，我要请后面帮我放以赛亚书28章第10节，圣经很特别，他有的时候给你写得很仔细， 有的时候他不是那么仔细的，他给你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给你命上加命，律上加律，令上加令，你要学熟悉熟悉，你才能够融会贯通。以赛亚书28章第10节他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他说上帝他把圣经给我们，给我们可是给的很有意思啊，一同念第10节，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你要是不通达，你真的就看不懂，哎，怎么这里一点，哦，那边还一点，然后令上加令，律上加律。所以当你好好熟了之后，你就通了嘛。再举一个例子啊，这是你要通才行。请看以弗所书5章18节跟19节啊，以弗所书5章18跟19，大家一同念：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再念哥罗西书哥罗西第3章，一同念：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谏，心被恩感，歌颂神。一个以弗所书，一个哥罗西书，现在考你们，这里有讲到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却是一样的含义，请问哪两个东西不一样又一样？读完就忘啊。以弗所告诉我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什么？被圣灵充满。接下来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到了哥罗西书，他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什么丰丰富富存在心里，然后用什么？诗章、颂词、灵歌。这两篇是相对应的文章，同时写的。所以从这点去思想，被圣灵充满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跟它类比的，被什么充满？被圣道充满。这就是这里一点那里什么，命上加命，令上加令。你要懂圣经嘛，你好好读，你读熟了，哎，哦，原来是这样，这是真的啊，这讲解是解经家所认同的。各位切慕被圣灵充满啊，太好了。可是很多人切慕什么？切慕去聚会，砰，倒在地上，我又倒一个，倒了一堆，倒了以前会骂人，爬起来还是会骂人啊。以前脾气大，以后一样脾气大。有人倒了5、6遍都一样，那没有用的。有用的是什么？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你们的心里面，被圣道充满，你就会经验圣灵的功能。圣灵让圣道活起来，让神的话变成生命活出来，那真是圣灵充满的美好啊！当然这是之一了，圣灵充满是相当大的题目，今天没有时间讲啊，也是真理之一。我也在想有没有机会跟各位讲。那我现在要重点，当你懂得这样融会贯通，你才有智慧，你才能分辨好歹，分辨好歹，善恶是非，正确的人生观，那是智慧。而智慧就是通达的带来的结果，你能分辨啊。若不然，我们活在这世界会跟随世界的价值观，会跟随世界的人生观，你常常所走的不是神所喜悦的。圣经告诉我们啊，人的知识学问可以学习很多，但智慧是要从神来的啊。 今天的世界的问题是知识爆炸，人学这个这个博士，学那个那个博士，分科分类，各种专业，各种博士，博士一大堆，世界却没有太平，世界却没有和谐。因为更多学问让你用这些学问去谋私利，一谋私利产生贪恋，就产生许多弯曲诡诈的事情。世界不是如此吗？但智慧是人生正确的判断，善恶是非正确的抉择，从哪里来？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不敢得罪神。但是接下来也不能留在开端，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是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神的话会给我们智慧的抉择，神的道解开发出亮光，连愚昧人都通达。通达这个字，它的字根里面跟智慧那个有关联的，所以通达这个字有些翻译可以翻成智慧，翻成 wise 智慧。如果你真的希望人生有蛮有智慧，真劝各位好好熟悉神的道，然后跟随神的指引，神的道让我们通达智慧，过正常的人生。那现在我就必须要赶快讲，进到完全，因为我的时间实在没有了，我就讲短一点，进到完全。为什么我说是一个字却不同意思呢？以后各位若有机会去查词典，长大成人，这希腊文跟进到完全的希腊文是相同的一个字。长大成人是形容词，进到完全是名词，但是相同的。所以翻成英文，形容词翻成 mature， 名词翻成 maturity， 这两个字你去查字，查圣经都可以查出来。那为什么不同？因为在哥希伯来书这里用法不同。不同，也许我先举个例，各位就知道什么意思了。比方说今天是许长老做主席，我刚刚看他上来了，是一蹦一跳上来的，他年轻嘛，他才五十几岁啊。那我上来要慢慢走，我一蹦一跳摔一跤就麻烦了，所以我就慢慢走。我看他一下戴眼镜一下不戴眼镜，不晓得是什么毛病啊。我这个眼镜戴了差不多60年了，都一直戴着，不敢不戴哈，不戴可能就不能走路了。所以，那他你看多健壮的身体，我就今天声音都没有了啊，是感冒了，不是感冒，我这个是过敏了。那我还不会做冰淇淋，哇，他的冰淇淋可好吃了。那请问各位爱吃冰淇淋的，他比较完全还是我比较完全？或者再另外问四班。请问他跟我是不是一样都是大人？是啊，他这么会做冰淇淋，我不会做，他完全是我完全，他完全，所以不一样嘛，对不对？大人都是大人，完全不完全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在希伯来书讲的最要紧是什么？我要请各位看第二章，希伯来书二章第十节，然后要念第五章八九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那边讲的是什么重点呢？二章第十节那一边提到，原来，一同念，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女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受苦难得以什么？那这有什么意思？下面有第五章第五章和第八节第九节就再讲明这一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跟第九节，大家念，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完全的，他这个完全不是德性的完全问题，主耶稣的道德本来就是完全的，而这里是要学习顺从。天父的旨意差他儿子来，来干什么？要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这是极大的痛苦，极大的羞辱。所以圣子他甘愿奉圣父旨意来，但是还是有挣扎的。客西马尼园最后他就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拿去吧。然后他学顺从，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圣父的意思，上十字架。他就学了顺从，上十字架。今天我们要学完全，进入完全。你虽然懂得圣经，你虽然能吃干粮，你也能够熟练，你也能够通达，你也能分辨，最后看你顺从不顺从。当许多个人利益、个人享受、个人好处跟神的旨意不相同的时候，你真愿意顺从吗？当你真顺从，你会更加的完全，那就更得神的喜悦了，你的人生会更不一样。我最近学一个功课，叫做苦难学了顺从。3年前我来到这里，早都有人警告我了，他说，黄牧师啊， Atlanta 什么都好，有一样不好。我说，哦，什么不好，赶快讲。他说，这里啊比 New Jersey 花粉严重7倍，他说这个过敏呢、啊。我说，哦，这样吗？我就半信半疑，爱信不信啊。不过他说大概3年之后才会体验出来，头2年没事，果然第1年没事，第2年也没事。我想大概对我不管用啊，管他7倍20倍都没用啊，我不怕。所以4月份因为气候舒服，每天晚上我都开着窗子睡觉，那个清风徐来啊，晚上睡得很舒服。结果整个4月份我都开窗睡觉，先害了黄师母，他咳嗽已经咳了1个月了啊，我们老找不出毛病，这怎么回事呢？怎么咳嗽咳1个月？哎，上礼拜开始，这一下我就尝到苦头了啊！哇，这个大喷嚏啊，这个然后这个咳嗽，然后声音都没有了。我今天感谢主，现在快下台了啊，声音还有可以讲，前几天都没有声音了，讲不出来啊。现在我就学会了，亚特兰大花粉比 New Jersey 严重7倍啊，7倍，不可以开窗睡觉啊，要把窗户紧闭，天天就开冷气暖气啊。这个过了这个季节，过了这个花粉季节。所以这叫从苦难学了什么？顺从。然后学了什么？达到完全啊，还没完全哈，但是学会了。基督徒要在神的真理上面扎根，记住啊，记住你的人生，你好好学顺从，你就更到完全。如果你不听，你不管，不管以后这个苦难让你觉得很奇怪，怎么会临到我啊？主啊，我不是还蛮虔诚的吗？啊，怎么这个变成这样子呢？那是因为你不顺从，不顺从神的道，因为你背离了神的旨意。愿神赐福在座每一位，我们都能够长大成人，还进到完全，得神的喜悦。 荣耀神的名，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满有慈悲怜悯和恩典，差遣你的长子独生爱子主耶稣来到人间。主耶稣的荣耀，主耶稣的事工，远超过地上一切过去的预表。我们感谢主耶稣所成就的，带我们进到至圣所，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也能天天跟随主耶稣来遵行神的真理。但愿继续将真理启发我们，继续引导我们在真理上面进步，活出美好荣耀属灵的境界，来荣耀主的名。愿你赐福众弟兄姊妹，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现在要来纪念主，我先说一两句。欢迎每一位留下来参加，这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聚会，因为主耶稣在等着我们感恩的心，怀念他的心，把你的爱献给他，这是他自己设立的聚会。他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然后拨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然后拿起葡萄汁说，这是用我的血立的新约，我们要这样吃这样喝，纪念他替我们受死受苦。然后我们知道他死里复活升天，回到天父的右边，他还要再来，所以等候他再来的心来为他而活。但是我们在世界上常有偏差，常会得罪神，要审查我们自己，凡得罪神的赶快认罪悔改，求耶稣宝血再洗净，祈求天父的赦免，我们可以领着饼和杯蒙神赐属灵的福，这是意义。那么没有信主还没有受洗的，你可以参与在这个纪念，等一下饼和杯请你先不要领用，希望你早一点信耶稣受洗就一同领用，这免得教会的规矩受到一些干扰。所以我们欢迎参加，但一同来用心感恩。我们先唱一首诗歌，哀哉主流宝血为我，
哀哉我主
暂停，我们请诗班为我们唱第一节第二节，各位默默祷告。 各位，感谢天父才他的爱子主耶稣，感谢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纪念主耶稣在天上，我们为他而活，等候他再来。审查自己若有罪过，求主赦免。请安静的心来到宝座前，我们大家一同唱第一、第二节。服侍的弟兄姊妹，请到前面来。
爱从宝血流出，感谢替我服。
我们唱诗暂停。主耶稣被卖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后，他就拨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亲爱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甘愿顺从天父的旨意，上了赎罪代死的十字架。你说这饼擘开，就是代表你身体为我们擘开来。现在求你赐福这饼，我们好像从你来领受一般，纪念你的爱和你为我们的牺牲。愿你悦纳，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等我们都拿到之后，再一同领用。我们来唱。
实在因我所犯的罪，是主是假牵挂，无限慈悲无忧。菩萨如海广大，大地昏暗，永日消失，隐藏一切荣光，震撼基督救主耶稣，为人犯罪死亡，我纪念主死于十字架，心里无限羞惭，我谦卑改变，不缺泪流满 表情，不能把它出世，人家身心完全
我们一同存感恩的心，同领主的饼。饭后，主耶稣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杯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感谢亲爱天父，让你的爱子流出宝血。每当我们领着饼杯，主耶稣的十字架又活化在我们眼前，感动我们爱主更深，一生跟随主耶稣，为主耶稣而活，荣耀主的名。愿这杯蒙赐福，我们领用，心灵得你的赐福，这样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照我本相》。
照我
请诗班唱最后一节。如果我们中间有慕道朋友，你愿意归向主耶稣，你可以说主耶稣我愿意来，他们唱你就决志信主。一同存感恩的心领受主的杯。请我们起立来唱最后一节。若有亲爱的朋友们还没有信耶稣，现在可以信耶稣，内心说主耶稣我要来，预备唱。
找我本相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门。请坐。
在这里代表教会欢迎今天在我们中间一起崇拜的新人。涂雄毅，请问在哪边？你们站起来让我们认识。在我的左手边，欢迎，他们是加州过来来 visit 的。好，谢谢，请坐。下一位，郭国宝，欢迎，欢迎。还有没有？哎，好，相片上没有。那要是相片上没有的，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没有照到相片的？我们也真诚的欢迎各位。右手边，我的右手边。我的中间这边有一位，请招待的能够把资料填一下，你贵姓？欢迎。好，请坐。这边有没有？这边还有一位，欢迎你今天能够跟我们一起崇拜，希望我们都一起到神的面前来求智慧，像所罗门王。可是我们要先有一个敬畏的心。就几件事情报告，今天外面有青少年的短宣的义卖，那这是支持他们暑假有几个短宣，不论是在我们当地的，或者是 New Mexico， 他们有一些青少年会出去，他们每一年会有这样的一个义卖，那为的是筹募他们的旅费，还有一些其他的费用。那 这个礼拜三有11位将要受洗的姐妹会在祷告会中见证，真诚的鼓励每一位能够来听他们的见证。这是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一个重生得救，是见证神的荣耀的时刻。那接下来在下一个礼拜天，我们将有20位中文堂的弟兄姐妹要受洗。所以属于你团契的，只要是辅导或主席，请你们安排一位跟进的属灵伙伴，因为这个刚信主的他们的信心是比较小，需要有人陪他们走3个月，好不好？那有什么细节或是问题，你可以来跟我联络，若是你不清楚怎么做。今天下午1:30教会有预查，请团契能够派一个代表在那里来拿资料来听听一些这个上面的讲解。上个礼拜黄牧师有提到我们已经发了这个服事的调查表，那黄牧师要我这个礼拜要盯一下各位，我们到目前收回来20份，所以大家回去想一想，我们教会中文堂我们号称有500-600人，那希望还没有填的，希望你们回去在祷告中寻求，我想神会将这个负担放在你的心里，希望我们家里家人一起做家事，我们一起来兴旺福音。信心要成长，知识很重要，可是只有在服事中你的信心才可能会成长，好不好？好，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个地方，等一下请新朋友就到前面来，若是你坐在新朋友的周围，请你就第一时间欢迎他们。好，接下来默祷以后散会。